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木华。接下来这两段时间，我个人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有讲了一些重要的主题，其中超额储蓄是一个重要主题。我想跟各位解释一下什么叫超额储蓄，以及呢，大家为什么有感于说好像超额储蓄金额非常的庞大，可是为什么我好像都没有存到钱，这事实上是因为对超额储蓄这重要名词的误解。先跟各位讲，去年九月主计总处就有预测了，他说呢，今年呢、超额储蓄率、会回升到 14.46%、将近 15%， 那超额储蓄的总额会高达 3.55 兆、这么大的一个金额、而且是连续五年我们的超额储蓄每一年都超过3兆台币、这显示了什么？闲置资金很多嘛，对不对？那主计处的官员在去年同时公布这个数字的喊话说要加强投资啦，可是最近大家去投 ETF 反而又被骂了，说啊，这个又是一窝蜂啦，小白啦，韭菜啦，那这有点进退维谷不是吗？那到底投资好还是把钱放定存好呢？这等一下我再跟各位报告。结果呢，话才说完，今年二月主计总处自己就推翻去年的自己的预估了，他预测今年的超额储蓄会上到 3.8 兆，去年预估是 3.5 兆又多了3000亿出来，那同样的呢，创下历史新高，会叫去年的 3.3 兆的超额储蓄成长 16%， 原先预估成长是这个 14% 多，现在变 16%、这个就是整个现在目前台湾的现况。可短短几个月就增加3000亿，钱到底怎么增加出来的？你又发现说呢，主计总处同样的把这个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每户可支配所得，什么叫可支配所得？就是减掉税的部分叫做实质可支配所得，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你钱可以一个家户可以花的钱，如果再去扣掉税叫实质的可支配所得，如果不扣税叫可支配所得了，所以这个是不扣税的部分。他把家户数分成五组，那2022年呢，最高的 20% 的家庭跟最低 20% 的家庭所得差距到 6.15 倍，那2016年以来这个指数从 6.08 倍扩增到 6.15 倍，创下2012年以来最高的差距，就是说所谓的家庭家户以可支配所得来算，倍数呢从最高的这个 20% 的家庭跟最低的 20% 的家庭，这样一比呢差了6倍多，而且这个差距的倍数持续在扩大。这告诉我们什么？这么告诉我们就是说，台湾其实贫富差距，如果以家户的情况，主计总处调查的情况来讲，贫富差距其实是在加剧的，也许大家没有那么深的感觉，但是从数字来看确实是这样子。所以这就呼应了说，超额储蓄这件事情不代表每一个老百姓口袋都有钱。那到底超额储蓄是怎么出来呢？超额储蓄其实简单理解了，你把这个投资你把这个储蓄减掉投资，就等于出口减掉进口，也就是说是一个进出口的干净的进，进出口的贸易顺差的部分就叫超额储蓄，这个在这个所谓的经济学上面是这样定义，超额储蓄等于基本上等于就是这个贸易顺差。那台湾是不是连年贸易顺差呢？因为连年这么庞大的一个贸易顺差，企业赚了钱之后呢，变成台币，所以就变成了超额储蓄。所以你如果去看超额储蓄，整个区块里面 40% 是企业储蓄了，并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储蓄。因为超额储蓄有政府的部分，也有老百姓的部分，也有企业的部分。 40% 几乎一半是企业的储蓄，所以企业很多钱啊，很多台湾的大企业其实更不缺现金，甚至呢，根本不向银行借钱的，就是说他们完全没有现金的问题，就是钱太多了，还甚至这个之前有个大企业，今年股价创新高的那个大企业还把钱拿去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比较高利的投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台湾目前的现况。其实所得差距是在加大的，贫富差距是在加大，不是每一个人都口袋都有很多钱，但是呢，有钱的确实很有钱，包括像企业赚了很多钱，他们一些出口型的企业，部分出口型企业，不是所有企业赚了很多钱呢，他们 实际上不缺钱，而且这些钱他们其实并没有拿来投资、哦、所以呢变成是闲置资金在那边、哦、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超额储蓄。而、啊、美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嘛。那今天一个重要的消息呢，就是去年第四季美国股市的上涨使得美国前百分之一的富人的投资组合是大幅的增值啊。哦、净资产在去年第四季，各位知道一季增加了多少？增加了2兆美元。这个是2020年疫情以来啊、哦，美国最有钱、最有钱的前百分之一的人，他们的财富增加了将近15万亿，就是15兆。好、哦，这么大的一个增加的金额啊、哦，这个增幅呢是49%。哦，所以最有钱的人，他们其实最获益于这一次全球股市的大幅的膨胀，哦、或者是资产价格的大涨。哦，这是根据美国联准会最新的数字了哈、哦。到去年第四季季底，美国前百分之一的富人的财富达到了44.6兆，44.6兆，只有1%哦，他们的财富高达44.6兆元。哦，我讲的是美元。创下历史新高。那根据美国联准会的定义，财富超过1100万美元的人呢，就是美国最有钱的1%的人。超过1100万美元就是美国最有钱1%的人。那去年第四季呢，股市的上涨 让他们的整个投资组合的财富呢大幅的上升，净资产呢单单一季度就增加了2兆美元。好，那第四季呢，他们所持有的基金啊、股票的价值啊，从上一季度的17.65兆美元飙升到19.7兆美元。好，那从2020年来，最有钱的1%的人群呢，财富将近增加了15兆，好，增幅呢是50%。好，那这也就是我呼应刚才我们所讲的状况。那有钱人他们懂得投资嘛，他们的钱一定是拿去做某种情况的善于运用。而且讲实在的，如果你有1亿、哦、跟你只有100万的投资组合一定不一样了。有1亿的人，他只要固定收益 5% 就好了，一年1亿的 5% 是多少？跟你100万，你要达到了同样1亿的固定收益 5%, 你要投资什么标的才有这样的效果、哦、这个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越有钱资本越大人，他们的投资组合可能可以越降低风险，但是呢越小资的呢可能就越想要创造更多的报酬、哦、以满足他们的财富的企图心跟财产增值的欲望嘛。这就是完全不同的状况。那各位想想看，那在整个经济环境金融环境变动的这么剧烈的情况之下，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的资产组合或者说他们的资产品质可以保持相对稳定，而让他们的心情或者说他们的操作策略可以保持稳定，那当然是有钱人嘛、哦、所以这个世界现在目前已经变成是这样子。所以回应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刚刚 Vincent 有讲说2万点操作是不是要签生死状，结论是不用，但是呢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操作策略跟想法，这是关键、哦、并不是产品不好，不是你买的股票不好，而是你自己个人的习惯不好。那我常讲就是说，其实我们也不要惧怕投资了，但是你也不要过度的乐观市场会永远上涨。我们总是对市场上涨的节奏呢，包括长期的投资策略呢要有定见。同时呢我们也要善于观察整个市场后续可能会产生的变化，而采取因应的措施。但是你也不要太预设立场说呢啊，投资这件事情就是风险，台股2万点就是诈骗、哦、台股2万点就是要坑死你，后面就是要暴跌下去。我觉得这样的观点其实也稍微偏颇了啦、哦、因为各位去思考一下，就是说在长期的投资是 长期的一个时间长河里面，到底你怎么样才能让你的财产真正的能增值。我觉得稳定的投资以及长期的持有一些好的这个股票或者是基金 ETF 才是最终的赢家了，而不是呢每天在猜测市场要崩盘或是要毁灭，好，然后觉得涨到2万点是不合理的，这样子的情绪其实会让你的投资或者说让你的操作策略失去了方向。 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报告的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我们要去预估今年的整个市场的情绪，最重要还是要去看联准会的货币政策。那大部分人的焦点呢，就跟我们今天第一页的投影片是一样的，他会把这个联准会货币政策的焦点放在时间点上，而非放在原因上面。那我个人正好是相反，我认为呢真正的关键不在时间点而在原因。好，也就是说2024年最重要的财经议题，好，美国联准会什么时候的降息的重要性反而是低于什么原因降息的重要性。好，为什么呢？因为不降息对股市未必是坏事啊。今年第一季度美国股市已经涨了超过 10% 了， 哦，这个是标准普尔500指数，跟各位报告四大指数整个季度的涨幅。哦，其中呢，纳萨克指数呢，今年的第一季涨了 9.1%， 哦，标普涨了 10.16% 的幅度，道琼涨了 5.62%， 那罗素2000指数呢涨幅 4.8%， 纳萨克100指数涨幅是 8.49%。哦，费城半导体指数今年第一季涨了 17.5%， 那费城半导体指数里面涨最多的呢，其中一档是辉达，今年第一季就涨了 80%。 哦，那如果说你手上有辉达的股票，那你今年第一季你的资产跟相较去年第四季的时候呢，单就辉达的资产就增加了80%嘛。哦，这个就是直接的换算的方式。哦，那这是在整个美国股市呈现的状况。那什么时候美国的利率在 5% 以上，今年第一季之前就在 5% 了，美国是去年7月暂停升息的，所以等于说它利率在去年7月就已经达到 5% 以上，那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了，为什么股市今年第一季还可以延续去年第四季的大涨呢？因为标普我们刚刚讲了，它已经连续两季涨了超过 10% 了。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其实也不是说企业不投资啊，而是说企业呢，他们其实手上的现金太多，远远多过于他们要做的资本支出，应该这样讲吧。除了这个台积电的资本支出以外，其他企业相对他们的流动性而言呢，他们可能现金的比重是更高的。那当然这个对企业来讲其实有他们一定的苦衷啦，就是可能投资环境的问题啊，或者说产业景气的问题啊，或者说他们自己本身企业规模的问题，这是不一而足的，所以我们也在这边没有办法评论他。还有人讲说什么因为我资讯不对称所以我都赚钱，其实没有，完全没有资讯不对称的问题。哦，我完全都是自己判断。哦，我也没有赚大钱。哦，好，那回到了这页投影片跟大家报告说，不降息未必对股市是坏事，延续我们刚上一段所讲的。哦，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就是没期待就不会有伤害了。去年股市从第四季开始上涨，其实那一段上涨我觉得初期涨的是所谓对降息的期待，那现在降息的期待慢慢弱化了，就不会有所谓的失望性卖压了嘛。所以大家第二点我就认为说现在就没有所谓的降息不降息而失望性的卖压，这其实对市场是比较健康的正面的。联准会去年七月不是暂停升息了吗？市场开始期待缩表跟降息，最乐观的时候市场期待降息嘛，现在目前大家已经回到了降两码或三码。哦，回到联准会的点阵图的一个最基本的依规了。哦，那最主要也是二月以来一连串不利于降息的经济数据，所以降息的期待就再次消退了。但问题是什么？各位看到下一页，问题是什么？股市有下跌吗？没有啊，股市我们刚不讲连续的讲了两季吗？美国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连续涨了5个月，这是十年来首见到连涨5个月的行情。为什么？因为美国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So far,right now, so far so good 的一个情况。那至于说后面会不会出问题，这个很难讲。那后面出问题的话，当然联准会也是有方法的应对，就是降息应对嘛，加速降息，或者说加快降息。哦，这样的方式来应对。可是这样的应对方式如果说经济后面出问题的话，恐怕股票市场就会出现另外一个转折点了。哦，这是我的看法。那如果说呢没有加速降息加快降息，哦，相对还是稳稳的降三码按表操课的话，基本上呢股票市场也许还是维持它一定的 tempo，哦，多方的 tempo 的态势。因为毕竟经济的情况看似不着陆，就是 low landing 的状况，不是软着陆也不是硬着陆，而是不着陆。大家看到这张图表上面的绿色是亚特兰大联准分行，哦，联准银行他们所谓的 GDP Now， 他们的最新对 GDP 今年第一季的预测是 2.1 的增长。那蓝色线呢是市场的 consensus， 就是市场的共识，基本上也在往上升，这个斜率不陡，但是它是往这个右上角这样的一个斜率，哦，就是趋近于这个亚特兰大 GDP Now 的 2% 的今年第一季的增长。也就是说呢非常有可能会出现连续7季度 2% 以上的季度的经济增长的情况，那这样的情况就很像是不着陆。更何况 SAP 最新的这张表在上周出来了，就是联准会它会对下一个年度，今年跟下年度甚至下下年度整个 GDP 的状况做出预测。那今年它预测已经从 1.4 调升到 2.1 了。这个联准会整体去年第四季给出了今年的 GDP 是 1.4， 那现在最新的预测已经到 2.1 了嘛。哦，这个是在 整个经济的情况是超出先前三个月之前的预期，所以我这边做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目前的市场氛围是什么？就是对经济 AI 还有企业财报乐观，取代了所谓对降息，过去降息对股市的主导地位。那这是比较健康的转向，换言之就是没病的人不需要吃药了。我做一个简单的比喻，没病的人干嘛要吃药？有病才去吃药嘛。那降息如果是为了治病，那当然这个药是苦的嘛。哦，所以你现在既然没病就不需要降息这个药，这铁药，这难道是不是一个好事吗？所以市场不再预期经济衰退，而是降息救经济。那股市的涨升动力呢，其实现在目前看起来不再完全的货币政策，而在成长动能。哦，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成长股再次超越价值股。那接下来你会问说，那涨势还能持续下去吗？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啊。你问我，你问Vincent， 你问谁、哦、什么、人，他都 不可能跟你讲说股市到底会不会涨下去。这永远是一个 question mark， 永远是一个大问号、哦、你个人要去怎么去判断，那是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或者说你根本不要去判断股市会不会涨下去，而是你去决定你的策略是什么。像我个人在长期投资部位主动式基金 ETF， 我就定期定额买嘛，基本上我从来不去怀疑说市场会涨或会跌嘛，反正我就是继续扣款继续买，直到我觉得相对某档 ETF 或某档基金我的报酬已经达到我相对满足的时候，我会去做一些减码或者去做一些停利、哦、那但是我的扣款我绝对不会停止，因为 你一旦停止扣款就是浪费你的时间嘛。我常讲就是说，我们的投资其实是跟时间在赛跑，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每一分每秒滴滴答答在过，对不对？那这时间过去了就很可惜，那你怎么样运用时间创造你的财富，累积你的财富？换言之，时间会让你的货币贬值，会让物价上涨的通膨，你怎么样去抵消掉它？这才是关键大家去思考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常讲，就跟很多人讲说，定时定额的扣款从来不要停止，除非你扣到不对的 ETF 或者是基金，当然你就不要停止，但是你要做适度的停利、哦、停利之后呢，你把这个钱转进到其他标的，创造更好 的报酬跟价值之后呢，你可能、在市场跌多的时候，你再加码变成是这个更加成的一个投资，在低点的时候你买进更多的单位数的方式呢，去让你的报酬率会更好。那这个就是我的长期投资策略。我的长期策略我是根本不去管，也不问市场涨或会跌的，永远不去预设市场后面的方向，不要把自己陷在一个预设的框架下面。那这个才是会这个我个人先要大家给大家一个我的操作的一个心法。所以刚刚 Joseph 讲说我有的内线，我没有内线啊，我用我自己的策略去应对市场。那我们谢谢两位朋友给我们的斗内哈，一位是Roger Chen 的斗内哈，另外还有呢就是对啊 ，Roger Chen 啊 ，Roger Chen 哦，两位都是 Roger Chen， 谢谢你两次给我们的斗内，感恩。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涨势能不能持续下去，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是有点白问了，我也不会去思考这个事情。但是比较投机部位的部分、哦、比如说我自己也有在做期货选择权的操作，我就会去时时刻刻去看它，所以我每天看的最多的账户是我期货选择权的账户，我的个股期的账户。那我的股票是这样子，我也跟各位讲一下我股票操作的策略、哦、也跟大家来分享。我股票买了很多档，我大概就是要四页那个 app 的才看得完。哇，你怎么那么多钱？市场我也没有多少钱、哦、我就买的很分散，我把我觉得好的股票，台积电啊、联发科啊等等等等、世晶 KY 等等，我全部都有买，但是我都是慢慢用零股买的方式。你说啊，阮大哥你会买零股？当然我用零股、啊、哪有那么多钱啊？台积电现在一张也要七八十万啊，世晶 KY 再怎么样跌下来一张也要三百万，我拿那么多钱去买它一张一张啊？我都是九点十分以后零股买，九点十分之后零股才能交易、哦、我都是用零股买，我也用零股卖、哦、我也用零股卖。我怎么样买卖呢？我从来不去看一档股票到底它涨多少跌多少、一档股票它的这个我从来不去看说个别股票到底涨跌幅度今天变化怎样，我是看我整个账户净值的变化。因为你这么多档股票，你没有办法每档去照顾它，你也不用去照顾它，我就是看我的净值变化。我们谢谢旅人对我们的投资、哦、对不起，对我们的斗内，不是投资。我从来也不太去看那个整个个股的这个个别涨跌幅啦，我是看我整个账户 total 的净值的变化。因为 你看整个账户，你的目的是你整个账户有没有净值增加嘛？一档股票其实如果你买的够分散，它已经不是那么重要，对不对？但是我会去停利，某些涨多了我会把它卖掉，之后我会把那个钱转进我这个整个投资组合里面跌多的股票，这样各位了解我意思吗？因为我对我买的股票我都是有信心的，我都是有原因去买它的，我绝对不是乱猜去买它的。我既然是有原因去买它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去停损它，除非它这家公司真的出了大问题了，我才会去停损它。所以当它跌多了，我都认为它是短线超跌，所以我会把涨多的股票的钱卖掉之后呢，部分卖掉，我不会全部卖掉，我部分卖掉减码，然后呢进到那个跌多的。好，给各位参考了，不见得一定对。 我觉得我的这个策略面都是提供我们今天在节目所讲的东西，我 再次重申都没有任何建议啊，或者是说引导的意味，也没有任何的起哄的这个意味，而是告诉大家我的想法，真实的分享，因为我比较喜欢 直球对决了，就是真实的想法给各位参考。好，那至于说各位听了之后呢，再去分辨嘛，再去做自己心中一把尺的衡量。所以接下来你问问涨势能持续多久，我其实觉得这个问题就比较没有什么太大回答 的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回答各位。好，那至于有没有泡沫，哦，最后这一页投影片留给大家参考。达里欧是说没有泡沫了，哦，这个投资大师达里欧是这样讲。那我就最后引用了辉达的财报给各位看一下，辉达的股价是真的有泡沫啊。如果从辉达的财报看起来，我认为辉达股价也没有什么太大泡沫问题。